现在是读经的时间，经文是在诗篇121篇1到8节。诗篇121篇1到8节，我们互相一起来读这个诗篇。我是读单数节，大家一起读双数节。诗篇121篇1到8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任备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我们今天有陈周明牧师为我们讲的讲道题目是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请陈周明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许多人谈到新型肺炎的这个病症病毒，
好多人咧讲到呢个新型呢个肺炎呢个病毒嘅时候，
好像是谈虎色变一样，
好似咧即系闻听到都闻声色变。
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灾难。
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对面对一个这样的灾难。
第一，我们要谨慎但不要惊慌。
第一，我们要谨慎但不要惊慌。
我们要祷告但是不要丧胆。
我们要祷告但不要丧胆。
我们的生活要照常过但是要多注重卫生。
我们的生活要照常这样过但是我们要重视卫生。
多休息，多洗手，多运动。
多休息，多洗手，多运动，
加强我们的抵抗力，
来到加强自己的抵抗力。
除了崇拜以外，少接触人群。
除了崇拜之外，少接触人群。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多祷告，为那些病痛的人，为那些在病毒前线的医生护士祷告。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这样的谨慎来的生活，为了这些在病患中的和在前线那些工作者来到祷告。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照样打开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诗篇的一百二十一篇。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我们把它称为上行歌。
诗篇的一百二十一篇我们称为上行歌。
在诗篇里面一共有十五首的上行歌。
在诗篇里面总共有十五首的上行歌，
就是从诗篇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四首，
就是诗篇的一百二十至到一百三十四首。
这种类型的诗篇很容易看出来，
这种类型的诗篇非常容易看出来的，
因为在这个诗篇的标题上面有这几个字叫上行之诗。
因为在诗篇的标题那里就有写这几个字，就是上行之诗。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恐怕是所有上行诗歌最著名，同时也是我们最喜爱的其中一首。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是所有的上行诗歌里面最著名的，也是我们最喜爱的一首。
至于为什么称为上行之诗，
至于为什么被称为上行之诗呢？
有不同的说法，
有不同的讲法。
有一些旧约学者他们提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
这些基督徒的学者就讲到两种不同的理论。
上行之诗的关键所致就是在于上行这个字。
上行诗歌的这个关键所在就是在于这个上行的这个字。
在英文是用 ascent， 就是上去，有时候用 going up， 就是上去的意思，
就用英文这两个字 ascend 和 going up。
这意味着有一群的犹太信徒，我们把它称为朝圣者，
这就意味着一班的犹太信徒，就是这些朝圣者。
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字，我们用朝圣者。
我想不到更加好的字，所以我用这个朝圣者。
他们一伙人那么前往 高原或者山坡的路途而行，
他们向着高原或者向着山上面而去行。
所以第一个理论呢，就是说学者们提出来，就是在犹太人的某一个宗教节日，
就是他们讲出来，就在犹太人的某一个的宗教节日，
有好多人他们成群结队的前往耶路撒冷去守节，
他们成群结队的去到耶路撒冷去守这个节日，
很可能是犹太人的新年，
很可能是犹太人的新年，
或者是犹太人有三个重要的节日其中一个，
或者是犹太人三个重要的节日的其中一个。
各位还记得吗？逾越节，
逾越节，
还有七七节，有时候称为五旬节，
七七节即是五旬节。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祝棚节，
最后一个就是祝棚节。
在生命记里面有记载，在这个三个节日里面，犹太人他们要到圣殿，到耶和华的圣殿去崇拜他。
在生命记里面记载，在这三个节日的时候，犹太人需要去到主的圣殿去敬拜他。
他们带着欢天喜地的那种心情，
他带着欢天喜地的那种心情。
他们从世界各地，
他们由世界的各地，
从巴勒斯坦的各个村庄集合在一起，
由巴勒斯坦的各个的村庄聚集在一起，
准备前往位于锡安山的耶路撒冷，或者称为所罗门圣殿的圣殿里面来朝拜。
他们去到锡安山那里，或者是称为所罗门圣殿的那个圣殿里面去朝拜。
他们到了圣殿的时候不是空手来的，
他们去到圣殿，他们不是说空手去的，
他们带着各种的祭物来感谢上帝，
他们带着各种的祭物来感谢上帝。
他们一面走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山路，一面就唱着上行歌，
他们一路行那些山路，一路就唱着这些上行诗歌。
这就是第一个理论，这是上行歌的生活背景。
这个就是第一个理论，就是上行诗歌的第一个的背景。
第二个背景，第二个可能的理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团体的犹太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
第二个的理论就是说，当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由巴比伦回来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他们在巴比伦被掳差不多有半个世纪。
是，你知道他们差不多在巴比伦被掳的时间差不多有半个世纪。
到了波斯时代，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去到波斯年间，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哎呀，他们可以回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家园。
他们去回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家园。
我们也想象他们是带着欢欣雀跃的那种心态回家。
大家可以想象他们带着那种欢喜快乐的心情回家的。
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
当然支持这个理论呢，就把这个上行诗看为是比较迟的诗篇。
如果支持这个理论的话，就将这个上行诗就看成一些比较迟后期的一个诗篇。
我觉得这个理论不太可能。
我就觉得这个理论不是那么可能。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主前第五世纪，当以色列人犹太人回国的时候，圣殿已经不存在了。
就是当第五世纪的时候，就犹太人回归的时候，圣殿已经不存在。
圣殿在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彻底的毁灭。
圣殿在公元前587年已经被巴比伦人彻底的毁灭。
所以我们相信上行歌是以色列被掳之前比较早期的诗篇。
所以我们相信上行诗歌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前，就是比较早期的诗篇。
那些全世界的分散在全世界的犹太人，
那些就是分散在全世界的犹太人，
那些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各个乡村的人，
居住在巴勒斯坦各个乡村的人，
他们都集合在这里，在一起，在某一个犹太节日里面，
他们就在某一个的犹太节日就聚集一起，
可能是逾越节，可能是五旬节，或者是祝棚节，
可能是逾越节，又或者是五旬节，又或者是祝棚节。
他们就前往耶路撒冷，走在那个山路，要到圣殿去朝拜。
他们就走在那条山路上，要去圣殿来朝拜。
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啊，是险峻啊，险峻陡坡。
去耶路撒冷嗰啲路径咧系非常险峻嘅。
因为耶路撒冷是位于巴勒斯坦中央山脉。
因为咧耶路撒冷咧系位喺呢个巴勒斯坦中间嗰啲山脉上。
海拔差不多八百米的这个山层。
差唔多咧系八百米嘅嗰个山上边。
古代的人喜欢把城邑建在高山。
古代的人喜欢将城建在高山上，
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这样居高临下就易守难攻。
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爬山的经验？
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爬山的经验呢？
或者走山路的那个经验？
或者行山路的经验呢？
走山路的经验、是要很大的力气的。
行山路的经验是要很大的力气的。
几年前我爬过了这个万里长城。
几年之前我爬过这个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高峰。
万里长城只是其中的一个高峰。
要走到那个顶点你需要很大的力气。
如果你真的走到个顶点的话，需要很大的力气。
走完了以后还可以拿到一张奖状，这个叫做爬长城的好汉的那个奖状
啊！如果你行晒嘅话，你仲有一个奖状，就系话你已经爬完呢个长城嘅好汉。
我还记得那个奖状是这么写的。
我记得咧，个奖状系咁样写嘅。
某某人在某一天，
某某人喺某一日
曾经登过这座长城，
曾经咧登过呢一个嘅长城。
其实走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段险峻的山路，
其实咧行喺耶路撒冷嗰个险峻嘅山路上边，
它的景色也是蛮漂亮的，蛮美丽的。
佢景色咧都几靓嘅。
特别是那些喜欢爬山的人，你喜欢那个山景那个相当美丽的。
特别如果中意爬山嘅人，嗰啲山景咧相当美丽。
这远远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好多好多座的山。
好远咁咧，见到好多好多嘅山。
各位，你有没有听过圣经里面一句话说，众山围绕耶路撒冷？
你有冇听过圣经讲嗰句说话，就系众山围绕耶路撒冷？
众山的意思就很多山。
众山嘅意思就好多嘅山。
远远就可以看见那些众山啊，会令人感到心旷神怡。
远远咧就见到啲众山咧，就会令到人哋心旷神怡。
这给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曾经爬过黄山的那个经验。
这个呢令我想起十几年前我曾经爬过这个黄山的那种的经历。
黄山非常的美。
黄山非常的美。
黄山是国内最美的其中一座山。
黄山是国内最美的其中一座山。
这边有几个黄山好像花一样，这个 Yellow Mountain 非常美的一座山。
你看它真的好像图画一样，好像真的非常的美丽。
耶路撒冷也是位于这个犹太这个高原高地。
耶路撒冷都是位于这个犹太的这个高地上。
古代的人喜欢把首都城市建在高原。
古代的人喜欢将这个首都建在这个高原上面。
是要靠着这个地理位置，高原可以给国家，可以给人民带来安全。
因为这个地理环境能够给国家和给人民带来这个安全。
所以我们想象那些朝圣者，他们长途的跋步，他们走这条路上耶路撒冷。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朝圣者他们长途跋涉的来到行到去这个耶路撒冷。
他们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朝拜上帝。
他们要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到朝拜上帝。
那一段路是不容易走的。
那段的路是不容易走的。
给我想起了新约时代的东方博士。
另外想起新约时代那些的东方的博士。
他们天千里迢迢走那一段这个路来到犹大的伯利恒，也是一条艰辛的道路。
他们千里迢迢的来到犹太的伯利恒，都是一个艰辛的道路。
今天我们黄金海岸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黄金海岸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主日要开车通过那个拥挤的马路。
我们每个主日都要开车通过那些很挤拥的马路。
有时候人群 经过人群，
有阵时咧经过啲人群，
有啲要走快速公路，像我今天要走快速公路，
有啲咧要行高速公路，好似我今日咁。
我们来到华人教会来敬拜上帝，
我哋嚟到呢个华人教会嚟到敬拜上帝。
可是我觉得当年那些步行上耶路撒冷的犹太朝圣者。
但我觉得咧，当年嗰啲步行去朝圣嘅犹太者，
他们到耶路撒冷崇拜上帝，他们的心情恐怕比我们更加的兴奋。
佢哋当其时嗰种嘅心情应该比我哋更加嘅兴奋。
他们的心情比我们更加的有期待。
佢哋嘅心情咧，比我哋系更加嘅有嗰种期待。
这个是耶路撒冷的一些风景，
这些呢是耶路撒冷的一些风景，
山景的一些反思，
是山景的一些反思，
相当漂亮的这个路，我刚刚说了，那段路也是相当美，这是黄昏的时候拍的相片，
刚才那张是黄昏时候拍的相片，
好，山景的这个反省，
来看看这个山景的这个反省，
他们一群人在这个路途中，
他们一班人在这个路途中，
在那个威尔山峰还有山路的宁静中，
在这个危峨的山峰和这个很险峻的山路上，
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反省，足够的时间默想，
俾佢哋嘢，你有足够嘅时间嚟到反省，嚟到默想。
换句话说，他们一面走一面在默想。
换句说话嚟讲，就系佢哋一路行一路就喺度默想。
对于这些犹太的朝圣者来说，崇拜不是到了耶路撒冷圣殿才开始的。
对佢哋嚟讲，唔系话嚟到有耶路撒冷嘅圣殿先至开始嘅。
崇拜早已经在他们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中就开始了。
崇拜早已经在他们前往这个耶路撒冷的路程当中已经开始了。
那些崇拜者从他们的眼光中，他们看见那个壮丽的高山美景，
当他们见到那些很壮丽的高山美景，
他们的心里面得到了上帝给他们的启示，给他们的灵感，
他们的心里面已经得到上帝给他们的启示，给他们的灵感，
他们想到什么呢？
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呢？
他们想到了那位创造高天地、创造高山的上帝。
他们想到那位创造天地、创造高山的上帝。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看出来。
这一点我们可以由诗篇里面看出来。
我要向山举目，
他说我要向山举目。
接着这一些朝圣者，他们就立刻做了一些反思，一些思考。
他们立刻做了一些反思，一些思考。
他们发出了一个问题。
他们发出一个问题。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就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虽然大山、大自然的美景给他们，给他们带来灵感。
虽然高山大自然的美景给他们带来灵感，
然而诗人，他们的眼目是从那个看得见的东西转到看不见的上帝，
但他们的眼目由他们所看见的东西来到转化成他们看不到的上帝。
我们人很喜欢停顿在看得见的东西，
我们的人非常习惯停在一些我们看到的东西上面，
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个看不见的东西，
我时常忽略了我们看不见的。
我记得四十多年前，差不多是在七十年代，
我记得四十几年前，差不多七十年代的时候，
我有一个神学的老师，
我有一个神学的老师，
他是一个日本很出名的神学家，
他是一个日本非常出名的神学家，
他的名字叫小山黄佑，
他的名字叫小山黄佑，
他写了很多书，
他写了很多的书，
其中有一本很著名，就是水牛神学 Water Buffalo Theology， 使到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一个出名的神学家，
其中一个非常出名的书籍就是水牛神学，令到他成为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
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他告诉我们听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次他在泰国清迈的神学院教书，
他有一次在泰国一个清迈的神学院里面教书，
他问学生同学们一个问题，
他问同学一个问题，
当你们看见鸡蛋的时候，你们看见什么？
当你们见到鸡蛋的时候，你们见到什么呢？
据说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在泰国清迈，那些学生们养鸡养鸭的哦，所以很多鸡蛋。
因为咧，据说嗰个时代咧，好多啲神学生都喺度养鸡养鸭，所以见到好多呢啲嘅鸡蛋。
他说，多半的同学都回答说，我们就看见鸡蛋嘛，椭圆形的，还有蛋的外壳。
但多半嘅同学都系话，我哋咪见到呢个鸡蛋咧，就系椭圆形嘅咯。
还有的学生这么回答，
仲有啲学生系咁样答嘅。
我们看见鸡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鸡蛋里面的那个蛋黄，还有蛋白，可以做早餐吃的。
有啲同学咧，就我见到鸡蛋嘅时候咧，我就咧见到咧里边嘅蛋黄同埋蛋白就可以嚟
做
早餐食嘅。
太阳蛋啊，这个叫 sunny side up 是吗？
呢个就系太阳蛋啦，新。
啊，这些学生们很。很实际啊！
呢啲学生咧都非常实际嘅。
他们看见鸡蛋第一个印象就想到吃啊！
佢哋谂到见到鸡蛋第一个印象咧就谂到食啦。
所谓民以食为天，
因为我诶都系话民以食为天。
小山环佑老师他又告诉我们，
但呢个小山老师就话俾我哋听，
他说有一个同学这样回答，
佢有一个同学咁样答。
当我看见鸡蛋的时候，我看见那位奇妙创造的上帝。
佢当我见到嗰只鸡蛋嘅时候，我见到奇妙创造嘅上帝。
其实使徒彼得也是这样的提醒我们。
其实咧，使徒彼得都系咁样嘅提醒我哋。
使徒彼得在哥林多后书怎么说啊？
使徒彼得喺哥林多后书点讲呢？
他说：那看见的是暂时的。
佢话咧，那看见的是暂时的。
那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
看不见的才是永恒。
原来在犹大那巍峨的山峰的背后。
原来是犹大那些巍峨的这个山峰的背后，
眼睛看不见的是那位创造天地、创造宇宙、创造高山的上帝，
就是那位创造天地、创造宇宙、创造高山的上帝。
有的旧约学者告诉我们，这样给我们建议。
有些旧约的学者这样的建议，
他们说前往耶路撒冷的那一段山坡，
他说前往耶路撒冷的那段的山坡，
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的美好，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诗人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
诗人在他写这首诗篇的时候，
很可能走在这个山坡上，可以看得见亚哈王，各位你记得亚哈王，还有一个马拿西，在耶路撒冷建了很多的什么，这两个王在耶路撒冷高处高山上盖了很多巴利和阿斯塔路的神庙。
他说很可能他们在走在山路上面见到这个亚哈王和马拿西王，他们见到很多拜巴力和拜马拿西的那些神庙。
亚哈王跟马拿西，历史告诉我们他们都是昏庸无能之辈。
历史告诉我们他们都是昏庸的无用之辈。
哎呀，他们喜欢他们拜偶像，
他们喜欢拜偶像，
他们也带领以色列人拜偶像，
他们也带领以色列人拜偶像。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
圣经怎样告诉我们呢？
他们在丘坛上，就高的地方，在山岗上，还有这个青竹的树丛，这个树丛中到处设立什么迦南人的偶像，就是巴力神还有阿斯塔路。
就是他们在山丘、山岗和青翠的树下面都建立了这些拜偶像的神庙，就是巴力和马斯塔路。
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你可以想象那些前往耶路撒冷崇拜的朝圣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想象这些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这些朝圣者，
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在高处耶路撒冷山坡的这高处啊，到处都有阿哈王还有马拿西所设立的偶像。
如果他们一望一眼所见，远处全部都是这些两个王所建的这些偶像的神庙。
对于这些敬虔的朝拜者，外邦偶像放在那最神圣的锡安山，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对他们来说，你看看他们见到这些 外邦人的偶像放在这个他们最神圣的锡安山上面。
越走他们越走就越靠近，
他们越行就越行近，
越靠近就越清楚看见巴力神庙、阿斯塔路的神庙还有偶像在这个高山上。
他们越行越近就见到这些神庙，见到这些偶像在山上面。
那原本是一座最美丽最神圣的锡安山，
原本是一座最美丽最神圣的锡安山，
如今却分布着令人可耻的外邦的偶像。
如今咧，着却分布住咧令人可耻嘅外邦偶像。
这是多么令那些朝圣者感到痛心疾首的一件事情。
呢啲咧系令到呢啲朝圣者觉得系痛心疾首嘅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
仲有一件事。
除了耶路撒冷高处有巴力神庙，
除咗耶路撒冷高处有巴力神庙，
位于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这座高山，曾经是那些敌人啊。敌人经过的地方，
同埋呢一座高山曾经都系呢啲敌人所经过嘅地方。
历史告诉我们，由以色列的这些敌人，他们要攻打耶路撒冷啊，就是攀过这些高山。
就话呢啲敌人要攻打耶路撒冷嘅时候咧，佢哋咧就要攀过呢一个嘅高山。
他们攀藤这座高山，越过耶路撒冷的城墙。
佢哋咧要越过爬过呢个高山，越过耶路撒冷嘅城墙。
进攻耶路撒冷。
嚟到进攻呢个耶路撒冷。
犹太王的军队和他的军队感到束手无策。
犹太王同埋佢嘅军队咧都觉得系束手无策。
哎呀，他们不能够抵挡敌人的进攻。
佢哋咧冇法子抵挡敌人嘅进攻。
就是那一层厚厚的坚固的耶路撒冷城墙，
就是那个厚厚的坚固的耶路撒冷城墙，
也无法抵挡敌人的进攻，
也都无法子抵挡敌人的进攻。
所以在历史上，他们面对这强大的亚述军队，
所以历史上他们曾经面对这个强大的亚述军队，
埃及的大军，
埃及的大军，
巴比伦的大军，
巴比伦的大军，
犹太王还有他的军队毫无招架之力，
犹太王和他的军队毫无招架之力，
这些都不是他们的帮助，
这些都不是他们的帮助。
其实我很喜欢看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
其实我很喜欢看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好撒玛利亚的比喻。
我觉得好撒玛利亚的比喻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都非常有意思。
那一条直通耶路撒冷和耶利哥的那个山路，
那条通过直通耶路撒冷和耶利哥的山路，
那一条路也是许多人用的一条公路。
那条路都是很多人用的，那条路
确实一条非常危险的公路，
它是一条非常危险的公路，
特别是当一个人走路，当这个步行，
特别当一个人步行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看着那条公路自然给人家感到心中恐惧跟不安。
所以你想象下那条公路一望见就令人觉得是恐惧不安的。
为什么不安呢？
为什么不安呢？
因为这条路经常有盗贼出入，
因为那条路时常有些盗贼出没的。
可以想想看，这个盗贼经常这个公路里面抢劫那些朝圣者。
你想象下那些盗贼经常在这个路上要抢劫那些朝圣者。
所以那些朝圣者他们在走在这个山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忧虑
其实这些朝圣者在山路行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忧虑。
第一，他们就想到这个高山，这个有时候有巴力，还有这个亚斯塔路的这些偶像。
第一咧，就系佢哋想会见到咧呢个山上边有啲巴力、亚斯塔路嗰啲偶像。
这一条公路，这一条山坡，也是敌人进攻耶路撒冷的必经之地。
呢一条路咧，都系敌人咧进攻耶路撒冷嘅必经之地。
还有，这里也是盗贼经常经过的地方。
仲有呢度亦都系盗贼经常经过嘅地方。
所以你看，他们看着这座山他们令他们感到非常失望，令他们感到非常的心寒。
所以其实咧，见到呢座山，佢哋系会非常嘅失望，非常嘅心寒。
自然也给他们带来这个恐惧感。
自然咧都俾佢哋带嚟呢啲嘅恐惧感。
可是他们深深的发现，
但系咧佢哋深深嘅发现，
他们的帮助不是高山，
佢哋嘅帮助唔系高山，
他们的帮助不是那一道耶路撒冷的城墙。
他们的帮助不是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他们的帮助是在山之外，在那山之上，眼睛看不见的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他们的帮助是在山之上，山之外，肉眼看不到的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所以诗人就这样的可以表达他们的那种信心的表白。
所以诗人就是这样来表达他们信心的那种的表白。
他们这样宣告，
他们这样的宣告，
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哎， 哎，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到耶路撒冷朝拜者的那种属灵的心态。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去到耶路撒冷朝拜者他们的心态。
在所有危险的这个危机的当中，
在所有的危机中，
在所有犯罪的场所，
在所有犯罪的场所，
这些朝圣者他们把眼目提升，
他们将他们的眼目提升，
他们看见那个真正能够帮助他们力量的，给他们力量的源头，
他见到那位真正帮助他们给他们力量的源头，
那就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就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谁是我们最终极的帮助？
谁是我们最终极的帮助呢？
朝圣者他们有这种属灵信心的眼光，
他们有这些属灵信心的眼光，
他们仰望那位在高山之上的上帝，
他仰望那位在高山之上的上帝，
那眼睛看不见的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那个是肉眼看不到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帮助不是看得见的高山，
我哋今朝嘅我哋嘅帮助，唔系我哋所睇得到嘅，
不是我们看得见的高山，
唔系我哋所睇得见嘅高山，
也不是我们看得见的丛林，
亦都唔系我哋睇得见嘅丛林，
而是那位创造高山、创造丛林的上帝，
而系嗰位创造高山、创造丛林嘅上帝。
他比任何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更加的有力量。
他比任何我们所看到的也都是更加有力量的。
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位诗人属灵的看见，
今天我们学习这个诗人他属灵的看见，
我们要学习他那种属灵的洞察力，
我们要学习他那种属灵的洞察力。
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单单依靠世上的东西，
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只是依靠这些世上的，
如果你把世上的东西当作是你的帮助的话，
如果你将世上这些事物当成是你的帮助的话，
有一天你一定会失望的，
有一天你一定会失望的。
那一天当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
那天当我们的健康有了问题，
当我们的财务出了问题，
当我们的财务出了问题，
当我们的婚姻生活出了问题，
当我们的婚姻生活出了问题，
当我们要面对那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
当我们要面对一些无法抗拒的这些的自然灾害，
好像这几周所传遍国内国外这个世界各地的肺炎、那个疫情的传染，
好似呢几个星期传到世界各地嘅呢个嘅疫情，
如今已经有超过1500个人死亡。
如今已经超过1500个人死亡，
多半都是在国内，
多半咧都喺国内嘅。
超过60000人受感染，
超过咧60000人受到感染。
人类用尽了各种的方法，
人类咧用尽咗各种嘅方法，
可是我们还是束手无策。
但系咧，我哋仍然系束手无策嘅。
感谢主。
感谢主，
人的尽头就是上帝工作的开始，
人的尽头就是上帝工作的开始。
所以诗人提醒我们说，有一天，
所以诗人提醒我们有一天，
当世界崩溃，
当这个世界崩溃，
当人不知何去何从，
当人不知何去何去何从，
请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
请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
就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上帝，
就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上帝，
那位创造我们人的上帝，他必然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那位创造宇宙的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一条出路。
所以我们信徒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不必感到惊慌，
所以我们信徒在这些环境里面，我们不需要惊慌的。
那么请问上帝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
那请问上帝是怎样帮助我们呢？
让我们来听听诗人怎么告诉我们，
我们来听听诗人是怎样告诉我们，
诗人告诉我们上帝会保护我们，
他说上帝会保护我们，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他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意思就是说上帝无时无刻的会照顾他的儿女，
意思就是说上帝是 无时无刻的都在照顾他的儿女，
上帝保护他的儿女啊，是在不需要睡觉的情况下保护我们，
上帝是他不需要在睡觉的情况之下都来保护我们，
上帝不需要睡觉，
上帝是不需要睡觉的，
他是日夜24的保护我们，
他是日夜的24个小时的来保护我们，
没有一件事会令上帝感到惊讶，
每一件事会令到上帝觉得惊讶的，
可能会令我们惊讶， 可能会令我们惊讶，
可能这些事会令到我们惊讶，
但是上帝绝对不会惊讶，
但上帝绝对不会惊讶的，
因为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
因为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
保护我们的上帝，
保护我们的上帝，
其实是这一首诗篇的主题，
其实是这首诗篇的主题。
可你注意到这篇诗篇里面啊，不断的重复啊，以色列讲到以色列 是上帝的子民，
所以你看到这个诗篇里面不断地讲到以色列是上帝的子民，
他不单单带领以色列，
他不单是带领以色列，
他也是我们的上帝，个人的上帝，
他都是我们个人的上帝。
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
看看圣经怎么说，然
后这个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他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不仅仅是国家的上帝，
这里告诉我们，上帝不单止是一个国家的上帝，
上帝也是个人的上帝，
上帝都是个人的上帝，
上帝是你和我的上帝，
上帝是你和我的上帝，
他要保护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他要保护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他要给我们在这个病毒的危机中带来安慰，
他要给我们在这个病毒的危机里面带来安慰。
上帝看见每一个属于他儿女的那种焦虑，那一种的患难，
上帝见到所有他属他的儿女的焦虑和患难，
上帝也看见每一个 人感觉到无助的那种状况，
上帝也都知道人觉得是无助的那种的状况。
我们再看看圣经的话，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
圣经在讲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关心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
你告诉我们听，上帝关心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
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上帝都关心我们，
每一件事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上帝都是关心的，
因为我们是他造的，
因为我们是他所做的，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早晨他与我们同在，
早晨他与我们同在，
中午他也跟我们同在，
中午他都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生命中最幽暗的夜晚他也跟我们同在，
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阴暗的夜晚他都与我们同在，
这给我们信徒带来了无比的那种安慰，我们有那种的安全感，
这个就是带给我们无比的安慰和安全感。
耶和华要保护你的性命，
耶和华要保护你的性命。
我特别要大家注意的这句话，保护在希伯来文原文的圣经是 shamar 这个字。
我特别你注意的保护这个字在原文的圣经是 shamar 这个字。
shamar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保护或者照顾或者是保守。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保护、照顾或者是保守。
有的人以为上帝不再保护他。
有人以为上帝不再保护他，
他们说如果上帝保护我的话，为什么他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家庭里，
如果上帝保护我的话，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家庭呢？
诗人从来没有这一种的疑惑，
诗人从来没有这种的疑惑，
他确实的知道上帝保护他，上帝跟他同在，
他深切地知道上帝保护他，与他同在，
上帝保护他比那个高山看得见的高山更加的保护他，
上帝保护他比那些看得见的高山更加的来到保护他。
在那些朝圣者一路上他们得到一个保证，
在朝圣者他一路行一路得到一个保证，
上帝要保守他们出入都跟他们同在，
上帝要保守他们出入都与他们同在。
今天已经没有圣殿的存在了，
今天已经没有圣殿存在，
但是今天有教会的存在，
但今天有教会的存在，
我们几乎每一周都来到我们的教会崇拜上帝，
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来到教会来到敬拜上帝，
我们来来往往教会的路途中，请我们记得，
我们来来往往教会的途中，请你记得
上帝会保守我们，
上帝会保守我们，
上帝会跟我们每个人同在，
上帝会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上帝保护我们脱离凶险。
上帝保护我们脱离凶恶。
刚刚我说过了，耶路撒冷的路途啊，是充满着一条不平安的啊，崎岖不平的道路。
头先我都讲过了，通往耶路撒冷的路咧系非常崎岖，充满不平安的路。
盗贼常常出现。
盗贼咧时常出没。
可能盗贼出现的消息，令到那一些朝圣者不敢前往。
可能盗贼出没的消息令到一些朝圣者不敢去、
哎、呀，可能他们要放弃前往耶路撒冷来朝拜上帝，
可能他们要放弃去耶路撒冷来到朝拜上帝。
感谢主，这一位诗人，诗篇121篇的 诗人，
感谢主，这位诗人就是诗篇121篇的诗人。
他所写的诗歌不断鼓励了其他的朝圣者，
是不断地鼓励了其他的朝圣者，
加添给他们力量，
加添给他们力量，
提醒他们神的应许，
提醒他们神的应许、
让他们能够转眼来仰望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
让他们可以转眼来到望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
可能这位诗人也想到其他的诗篇，
可能这位诗人都想到其他的诗篇、
这个诗歌我们都很熟悉，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致动摇，
我便不致动摇，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哎，这个诗人也想到另外一些诗篇，诗人所写的这些、非常宝贵的话语。
这个诗人也都想到其他诗篇，其他诗人所写的这些宝贵的话语，
加添了那些前往耶路撒冷朝拜者的那些信心和勇气。
加添了那些往耶路撒冷朝拜者的他们信心和勇气。
我特别要你们注意、你们看看这个诗篇里面、想到耶和华要保护你，
特别要你注意的就是诗篇里面提到耶和华要保护你。
你知道出现了多少次吗？
你知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次？
你去算一算看，在短短的八节里面，
你去数一下短短的八节里面
出现了五次，
出现了五次。
朝圣者他在一路上明明的知道说，在危险的背后有耶和华的保护，
他明明的讲到在这些危险的背后有耶和华的保护。
那一位不睡觉的上帝，
那位不睡觉的上帝，
那位不打盹的上帝，
那位不打盹的上帝，
他是日夜的保护着他的儿女，
他日夜的保护着他的儿女。
我们也可以想象到那些朝圣者，他们走在高山遮盖太阳留下的那个影子，那个阴影，束缚的阴影。
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些朝圣者，他们走到高山处有些被太阳有些遮蔽了太阳的阴影那里、
那个影子、给他们怎么样带来束缚感，
那些影子怎么样令到他们有好
舒服，他们就想到耶和华就是像阴影一样的保护着我们，
他耶和华就好像这些阴影这样来到荫庇我们，
他就立刻想起他的耶和华在你的右边怎么样荫庇着你，荫庇就是好像太阳被那个山遮盖留下的影子保护着我们一样。
他就讲到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就是说讲到高山将太阳遮住那个的影来到荫庇。
同时他也想到这个人影相随、你只听过这句话吗？人跟影子是那么的接近，
同时都是想到人和影子是多么接近，
耶和华也是那么接近，
耶和华也都是跟我们那么近的，
他是那么接近的保护着我们，
他是这么近距离的来到保护我们。
所以他说白日的太阳必不伤你，
他说白日的太阳必不伤你，
夜间的月亮也必不害你，
夜间的月亮也必不害你。
诗人在这里他也讲到出跟入，
诗人在这里也讲到出和入。
出跟入的意思是什么呢？
出与入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双程的路程，
就是双程路了，
就到耶路撒冷跟回家的路程，
就是到耶路撒冷和回家的路程。
请问诗人有从哪里得到这么大的信心？
请问这个诗人在哪里得到这么大的信心？
在这个双程来来回回的路上，耶和华要保护他，他的信心从哪里而来？
在这个出出入入的路上，耶和华要保护他，他的信心在哪里而来呢？
原来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以色列历史的这个信实的上帝上，
原来咧，佢嘅信心咧系建立喺以色列人所经历嘅呢啲嘅神嘅信实嘅上
边。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啊，我在神学院也曾经教过希伯来文 ，kasai 这个字 ，kasai 呢就是讲到信实。
是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就系 kasai， 呢个字就系讲到信实嘅呢一个字。
这个 kasai 是在以色列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名词。
呢一个字咧喺以色列嘅神学里边系非常重要嘅，
也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字，
亦都系以色列人非常熟悉嘅字。
因为他们相信这位上帝跟他们立约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
因为佢哋相信呢一位与佢哋立约嘅上帝系信实嘅上帝。
信实的上帝在旧约出现了很多次，
信实嘅上帝喺旧约里边出现咗好多次。
我引用了一段一段给你们看，
我引用一段俾你哋睇。
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他是什么？是信实的上帝。
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
他是守约的上帝，
他是守约的上帝。
别人可以失约，上帝从不失约。
别人可以失约，但上帝永远不会失约的。
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这多年几千年的历史啊，就认识这位上帝是信实的上帝。
所以在以色列人几千年的历史里面，他就认识到这个上帝是信实的上帝。
如果他是信实的上帝，
如果他是信实的上帝，
那么他一定要保护他们免受一切的灾害。
咁佢一定要保护佢哋免受一切嘅灾害。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
能够认识我们相信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
能够认识嗰位我哋相信嘅上帝系信实嘅上帝，
他会保护我们，
佢会保护我哋，
自然会给那些朝圣者带来心中的那种 shalom 平安，
自然咧会俾嗰啲朝圣者带来心中嘅平安，
同时也给我们今天信徒走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中啊，给我们带来平安。
同埋咧，都俾今日我哋嘅信徒行喺我哋嘅人生中，人生嘅道路上面都带嚟平安嘅。
我们走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难免有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感到惧怕，我们不感到焦虑，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
喺人生嘅路途上边，我会遇到唔同嘅困难，但我哋唔需要焦虑，因为咧，我哋知道我哋嘅上帝与我哋同在。
基督徒的生命会面对麻烦吗？
咁基督徒嘅生命会面对麻烦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问。
我觉得你呢个问题咧，我一定要问嘅。
不单单从诗篇来看，我们应该从圣经，特别从保罗的教导一起来看这个问题。
我哋唔单止从诗篇，我哋咧要从保罗嘅教导一齐嚟到睇呢一个嘅问题。
基督徒的生命会面对麻烦吗？
基督徒的生命会面对麻烦吗？
我不知道那位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中的受害者。
我不知道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面那个受害者，
他是不是也是到耶路撒冷朝拜的信徒，在路中回家？
他不知道是不是在朝拜的那个其中一个信徒，也在返家的途中。
其实我觉得很可能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可能，
他好像是去了耶路撒冷过后他回家，他的家是在耶利哥，是从耶路撒冷回到耶利哥。
他很可能朝拜完之后要由耶路撒冷回到耶利哥，
所以在路上他碰见了强盗的暗算。
所以在路上他被这些强盗来到暗算。
我特别让人注意的 这个字，就有一个人他从什么？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
所以特别要你注意一个字，就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
他到耶路撒冷去，
他去耶路撒冷去，
然后就下到耶利哥，
然后呢就下到耶利哥。
希腊文 katabale 这个字呢，新月学者认为啊，是朝拜者从耶路撒冷回家的路上是下，就回到他的老家，是在耶利哥。
圣经的学者就话呢一个下字咧，就用嚟形容嗰啲朝拜完嘅嗰啲嘅圣徒，佢哋咧去完朝圣之后咧，就翻得去佢嘅屋企嘅地方耶利哥，就用下呢一个字。
耶路撒冷是高山。
耶路撒冷咧系高山。
我们说过了，海拔八十米，
系海拔嘅800米。
耶利哥是世界上最低的一个城市。
耶利哥咧系世界上最低嘅一个城市。
自然要用下这个卡塔比勒这个字下去。
自然咧要用下呢一个字。
这一位可能是朝圣者，他到耶路撒冷去朝拜上帝，然后回到耶利哥他的家。
这个人呢去到耶路撒冷朝拜上帝，然后呢下到耶利哥回到他家。
他是在路上碰到强盗。
但是在路上呢碰到这些强盗。
我不知道在路上他有没有唱诗篇121篇。
不知道在路上有没有唱诗篇121篇。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要保护你。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要保护你。
当他看见那个强盗向着他的方向跑过来的时候，
当他看到这些强盗向着他这个方向跑过来的时候，
他的脑海里面在想什么？
他的脑海里面在想什么呢？
他是否会想到说耶和华上帝要保护他脱离盗贼的危险？
他是否会想到耶和华上帝会保护他脱离这个盗贼的危险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他不仅仅被盗贼打抢，抢了他的东西，
他不单止被盗贼打劫抢了，
他也被强盗打得半死，
他都被打到半死，
在地上甚至奄奄一息，
他呢就瞓在地上边就系奄奄一息嘅。
他如果是在祷告的话，他应该怎么样祷告？
如果他祷告的话，他应该怎样祷告呢？
在实际的生活中，各位弟兄姊妹，
在实际的生活里边，弟兄姊妹，
上帝会不会保守我们永不受灾害？
上帝会不会保护我们永不受灾害呢？
基督徒也有可能被盗贼抢劫，
基督徒都有可能被盗贼抢劫，
甚至受伤害，
甚至受伤害，
好像其他的人一样，
好像其他人一样。
基督徒也可能因为飞机失事或者交通意外而丧失生命，
基督徒都可能因为飞机失事或者是交通意外丧失生命，
好像其他的人一样，
好像其他人一样。
基督徒也可能因为患上癌症而死亡，好像其他的人一样。
基督人都可能患上这个癌症而死亡，好像其他人一样。
基督徒的医生也可能在这新型肺炎病毒的前线丧失生命。
基督徒的医生都好可能在这个新型这个肺炎的前线来到丧失生命的。
好像武汉的那位李文亮医生一样，他是个基督徒。
好像武汉那个李文亮医生这样，他是一位基督徒。
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这些事情都好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包括基督徒的身上。
包括基督徒身上。
保罗写了一封信，是他一生最后的一封信。
保罗写了一封信，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提摩太后书。
这封信是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我们知道是保罗给我们留下最后的一封信。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给我们的最后一封信。
那个时候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牢。
那时候他被关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
是第二次被关在监牢。
是第二次被关在这个监狱里
面。他要等待着上诉罗马的最高法院。
他等待着要上诉罗马的最高法院。
罗马的最高法院就是尼禄，就是这个该杀罗马的皇帝。
这个最高法院就是该杀这个罗马的皇帝。
那就是当时他要面对的就是这位王，就是尼禄格老丢凯撒。
他当时要面对的就是这位尼禄格老丢凯撒。
保罗知道他上诉的成功率几乎是零。
保罗知道他上诉的成功率几乎是零。
他知道他活在世上的日子不久了。
他知道他活在世上的日子不多。
历史告诉我们，保罗是在罗马城被斩首的。
历史告诉我们，保罗在罗马城被斩首的。
彼得也是在罗马城被人钉钉在十字架上。
彼得都是在罗马城被人倒转来钉在十字架上。
他是被钉钉十字架。
他是被钉钉十字架的。
这两个人，这两个主忠心的仆人，都是在尼禄王在位的时候为道殉难。
这两个这两位主忠心的仆人都是尼禄王在位的时候为主殉道的。
在死亡的面前，保罗怎么样宣告？
在死亡的面前，保罗怎样宣告呢？
保罗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添给我力量，
加给我力量。
在死亡的面前，保罗说，主在我身边保护我，加添给我力量。
在死亡面前，保罗说，主站在我旁边保护我，加给我力量。
当同工们都离开了他，
当同工们都离开了他，
保罗怎么样讲呢？
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主必然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
他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
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
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
保罗知道或生或死都有 主的保护。
耶保罗知道或生或死都有主的保护，
主要陪伴着他来走完这个生命的道路，
主要陪伴他行完这条生命的道路，
还有生命的冠冕等待着他，
还有生命的冠冕等待着他。
保罗会不会期待上帝拯救他脱离凶险？
保罗会不会期待上帝拯救他脱离凶险呢？
各位，你读这个提摩太后书，我们就知道保罗没有，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如果读过提摩太后书，大家都会知道保罗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前面的几节圣经，
前面的几节圣经，
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
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至八节，大家非常熟悉的。
啊，保罗知道他的死期到了。
保罗知道他的死期将
到。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之道我已经守住了，
如今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
如今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
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保罗所关心的是什么？
保罗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呢？
不是此时此刻上帝的拯救，
不是此时此刻上帝的拯救，
而是将来上帝荣耀的拯救，
而是将来上帝荣耀的拯救。
保罗所关心的是，保罗深深知道无论生死都有神在保护着他，
保罗深信，亦都是深知道无论是生是死都有神在保护着他。
正如那些朝圣者，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耶路撒冷圣殿。
正如那些朝圣者，他们的目标是耶路撒冷的圣殿，
这是他们路途的终点。
这个是他们路途的终点。
保罗的路途的终点是什么呢？
保罗路途的终点是什么呢？
是那天上永恒的家，
是那个天上永恒的家，
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是上帝给他准备永恒的家乡，
是上帝为他准备永恒的家乡，
还有荣耀的冠冕等待着他，
还有荣耀的冠冕等待着他。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我们不晓得上帝如何保护我们安然无恙，
我们不知道上帝怎样保护我们安然无恙，
但这并非意味着你和我在生命中会避免各种的挑战、各种的困境。
但不是说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会避免所有的挑战、所有的困境。
主耶稣也曾经警告门徒，
主耶稣也曾经警告过，
说他们会面对各种的迫害，
告诉他们他们会面对各种的迫害。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肯定了这一点，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肯定了这一点，
彼得在彼得前书也肯定了这一点，
彼得向彼得前书也肯定了这一点。
因为这两个人后来也是为主殉道的，
因为这两位最后都是为主而殉道的。
受逼迫的信徒最多是受身体上的迫害，
受逼迫的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是受到身体上的迫害。
人不能够迫害信徒的灵魂，
人呢无法子迫害这些信徒的灵魂。
不管环境如何，我们可以安稳在主怀中，
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能够安稳的在主的怀中。
上帝会保护我吗？
上帝会保护我吗？
此刻说不定你也很多的忧虑，
可能这个时候你都有很多的忧虑，
你可能为着将来要发生的事你感到忧虑，
可能你为了将来要发生的事觉得忧虑，
可能为着你退休以后的日子感到忧虑，
可能为了你退休之后的日子觉得忧虑，
可能为着你的上班，如果你上班的话，你可能为着你的工作忧虑，
如果你上班的话，可能为了你的工作而忧虑。
特别是这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去工作，会不会找到另外一份工作，
尤其是在这个经济不景的时候，你会担心会不会失去这份工作，或者可不可以再找回一份工作，
或者为着你的家庭忧虑，
或者为了自己的家庭而忧虑，
为着你自己的健康忧虑，
为了自己的健康来忧虑，
为着正在传染的这个新型肺炎的病毒忧虑，
为了现在这个近期的这个病情来忧虑。
在诗篇中我们注意到最常出现的一个字就是你，还有你的，
在诗篇里面时常出现的就是你和你的，
一共有十次之多，
一共有十次。
他是在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我们个人的上帝，
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个人的上帝，
他是你的上帝，他也是我的上帝，
他都是你的上帝，都是我的上帝。
无论环境如何，
无论环境如何，
信徒要有这样的一个保障，
信徒有一个这样的保障，
就是说主保 保护我，主要跟我同在。
就是主保护我，主与我同在。
他不单单是国家的上帝，他也是我个人的上帝。
他不单止是国家的上帝，他都是我个人的上帝。
让我们回到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吧。
让我们回到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还记得那位受伤在路上打得半死的那一个人？
大家还记得在路上被人打，被一些强盗打到半死的那个人呢？
他会不会以为上帝抛弃了他？
他会不会以为上帝抛弃了他呢？
在他遇难的时候，他会想到说，上帝会不会拯救他的生命？
在他遇到这些危难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上帝会不会救他的性命呢？
如果他祷告的话，他怎么样向上帝祷告？
如果他祷告的话，他怎样向上帝祷告呢？
当他看见那个祭司向他的面前走来，还有利未人也向他的方向走来，他会怎么样的一个感想？
当他见到这个祭司向着他走来，这个方向走来，还有利未人都向着这个方向走来的时候，他心里
他一定以为说，这是上帝派来拯救我的天使。
他一定想，哇，这个一定是上帝来派来拯救我的天使。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人看见了以后，又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了。
但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两个人见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向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去。
他心里面又在想什么？
他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呢？
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会感到很失望。
我相信他一定觉得很失望的。
后来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
后来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
我们把他称为好的撒玛利亚人，
我们将他称为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
看见他的遭遇，
见到他的遭遇，
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挺身而出，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就挺身而出，
用油用酒倒在他的伤口，
用油用酒倒向他的伤口，
又把他带到这个附近的客栈，给他付这个费用，
又将他带到附近的客栈，又帮他付了一些费用，
让他好好的休息，
让他去好好的休息，
让他能够恢复健康，
让他去恢复健康。
我在想，这个人被医治好了以后，
我在想这个人被医治好之后，
他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
他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呢？
他会不会 赶快回到他的家，就是回到他的老家去？
他会不会立刻回他的老家？
或者他会不会立刻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感谢上帝？
因为他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感谢上帝呢？
唱那首诗篇121篇，
唱着那首诗篇的121篇。
我很喜欢 Isaac Watt 所写的那首圣诗，叫《千古宝藏》。
我喜欢这个 Isaac Watt 所写的这首诗歌叫《千古宝藏》。
很少人唱这首诗歌了，
很少有人唱这首诗歌。
Isaac Watt 写这首《千古宝藏》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上帝是人千古宝藏，
上帝是人千古宝藏，
是人将来的希望，
是人将来的希望，
是人居所抵御风暴，
是人居所抵御风暴，
也是人永远家乡，
都是人永远的家乡。
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神的保护不单单是现在的，
这首诗歌告诉你，神的保护不单单是现在的，
上帝的保护也是将来的，
上帝的保护都是将来的，
上帝是我们永久的家乡，
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家乡。
最后这首诗歌也提醒我们，
最后这首诗歌都提醒我们，
在人生的旅途中，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觉得我们要常常多一点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多一点去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特别想到主耶稣基督也是在逾越节，就是在犹太人的一个大的节日里，
我们要想到主耶稣就在逾越节，都是犹太人的大的节日，
他就离开加利利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
他就离开家乡带着门徒去到耶路撒冷，
他到耶路撒冷也是守这个节日，这个逾越节，
他都是去到耶路撒冷守这个逾越节。
我们不知道在途中他也可能一面走一面唱着诗篇121篇，
可能他在途中可能都一路走一路唱着这个诗篇的121篇。
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也是一条山路，
由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都是一条山路，
那是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
那次是他最后一次上山。
主耶稣也很可能跟着这个山路的同一条山路走，
可能你行同一条嘅山路，
这条山路很可能也是 这些朝拜者、旧约的朝圣者走的山路。
呢一条山路好可能都系呢啲旧约嘅朝拜者佢哋所行嘅山路。
同一条山路，一面走一面唱着诗篇121篇。
同一条嘅山路，一路行一路唱紧诗篇121篇。
我要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嘅帮助从何而来？
后来他也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山城，
然后咧去到耶路撒冷个山城。
可是迎接他的是另外一座山，
但系咧迎接佢嘅咧系另外一座山，
那是哥哥他山。
嗰个咧系哥哥他山，
在哥哥他山上，我们的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喺哥哥他嘅山上边，我哋嘅主为我哋钉死喺十字架。
不过，请你记得，他是自愿的，为我们、为你、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
但请你记住，佢系自愿嘅，为咗你，我嘅罪被钉死喺十字架。
他是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
佢系为咗我哋嘅罪被钉喺十字架上，
叫我们出死入生，
叫我哋咧系出死入生，
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叫我哋嘅罪得到赦免，让我哋成为神嘅儿女。
所以当我们面对生命中各种的患难，
当我哋面对生命中各种嘅患难，
请你记得一件事，
请你记得一件事，
上帝既然愿意把他的唯一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上帝既然愿意将佢唯一嘅独生子赐俾我哋，
还有什么他不愿意给我们的呢？
仲有乜嘢嘢佢系唔愿意俾我哋嘅咧？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嚟到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主，我哋感谢你，你借着诗篇嘅一百二十一篇带呢个信息俾我哋。
我们想到当年的朝圣者，他们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我哋思想到当年嘅朝圣者，佢哋前往耶路撒冷嘅路上，
他们知道帮助他们的不是高山，不是耶路撒冷的城墙。
佢哋知道帮助佢哋嘅唔系高山，唔系耶路撒冷嘅城墙。
帮助他们的是那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帮助佢哋嘅系嗰位创造天地嘅耶和华。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有这种的确信，知道你才是真正帮助我们的。
主啊，今日我哋需要有呢一个确信，就系知道主你系真正帮助我哋嘅。
我们也知道在人生的路途中，
我哋亦知道喺人生嘅路途上，
我们不一定一帆风顺。
我哋唔一定系一帆风顺。
有时候我们也会遭遇到困难。
有阵时我哋都会遇到困难。
有时候我们也会面对风险。
有阵时会面对风险，
或者生命的危险。
或者生命的危险，
但是主，我们知道你会陪伴着我们。
但我们知道主，你一定看顾我们。
正如你陪伴着保罗一样，
正如你陪伴保罗一样，
我们是属于你的，
我们是属于你的。
或生或死，我们都是你的人。
或生或死，我们都是你的人。
即使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世界，
即使有一日我哋要离开世界，
你还给我们预备了那美好的家乡。
你仲为我哋准备咗一个美好嘅家乡。
你还把那荣耀的冠冕要给我们赐给我们。
你要将个荣耀嘅冠冕要赐俾我哋。
所以我们走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
所以当我哋行喺呢个人生嘅路上，
我们不感到惧怕。
我哋唔会惧怕，
因为你跟我们同在。
因为你与我哋同在。
在世上跟我们同在。
喺世上你与我哋同在。
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更加跟我们同在。
遇到危险嘅时候，你更加与我哋同在。
谢谢主你的保守。
感谢主你嘅保守。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咁样祷告，奉耶稣嘅名。
阿门。
阿门。
神祝福你们。
神祝福你哋。
谢谢。